第56篇，以撒的出生和长大。在前几篇信息中，我们几乎看过了创世纪有关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10章的经节。在那些经文里，我们看见蒙神呼召的亚伯拉罕到过许多的站口，也经过许多的阶段。如今在创世纪第21章，亚伯拉罕来到了一个美妙且奇妙的站口。在这里，以撒出生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标乃是要他生出后裔。后裔这件事在第12章7节首次提到，在以后的各章也多次的说到。几乎在每一章，神都就着后裔的事来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得一个后裔，为什么这么难呢？他最迟在75岁蒙召，但是在25年之后还没有得着后裔。虽然神呼召他就是为这个目的，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产生后裔有难处，所以他首先依靠神所弃绝的以利以谢。然后亚伯拉罕听了妻子的提议，借着夏甲生出了以实玛利，然而神也弃绝了以实玛利，说他不要出自埃及使女的后裔，只要出自撒拉的后裔。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不错，亚伯拉罕你是生了一个后裔，但这是出自错误的源头，我绝不称许那个源头，我与那个源头毫无关系。你可以爱你的以实玛利并且照顾他，我却不然。以实玛利出生以后，神进来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受割礼。那时神也加强并坚立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后，就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在20章的时候，后裔还没有来到，甚至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也经不起试验。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篇信息看见，亚伯拉罕似乎厌倦了对神的经历，他去度了一个假。亚伯拉罕也许对神说，神啊，你一再的应许要给我后裔，你为这一件事对付我，直到我一无所剩。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说不，现在我厌倦了，我想要有个变动，我要去度一个假。亚伯拉罕于是向南迁移，就是走下坡路。他就像一个辛苦工作后的人去度假一样。亚伯拉罕也寻求安逸，因此他就重复他老旧的失败。然而神保守他，创造出一个局面，不管他的失败情况和环境，他必须为亚比米勒的和家人祷告。在这一件事上，就对亚伯拉罕而言，没有一丝一点是他的鼓励。然而他是一个信心的人，他带祷了，只不过不是放胆或释放灵的带祷，他乃是羞羞惭惭的带祷。虽然如此，他羞惭的带祷也得了答应，不但亚比米勒的妻子和他的众女仆都能生育了，至终撒拉也生了以撒。一次带祷得了双重的答应。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21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从度假回来，恢复工作了。在第20章，他想要度假离开神，但他没有成功，神迫使他带祷。那一次的带祷把他从度假中带回来。创世纪21章有2段，第一段是从第1节到13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2到31节讲得很清楚，他将创世纪这一段寓意化了。借着使徒保罗的寓意化，历代寻求的基督徒就能晓得创世纪21章前半的真正意义。我盼望保罗也将本章其余的部分寓意化， 然而他对这一段却保持沉默。多数基督徒以为21章13到34节不过是一个故事。他说到以实玛利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以及亚伯拉罕在别示巴井旁对付亚比米勒。许多人不认为这一段话有多少属灵的意义，但是在创世纪21章，第一段若是有属灵的意义，那么第二段也必定有属灵的意义。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说到这两段的属灵意义。在第一段，我们看到以撒的出生。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嬉笑，他是照着神的应许，在约定的时候，就是生命的时候出生的。就着亚伯拉罕和撒拉言，以撒的出生乃是一件大事。以撒的出生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这可以从保罗在加拉太四章寓意的解释中看到。亚伯拉罕怎样蒙神呼召，照样今天我们也是蒙神呼召的人。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标，与他呼召亚伯拉罕的目标相同，就是要产生后裔。神已经呼召我们来生出基督。你若想想11到20章所记载亚伯拉罕的经历，并且比较一下自己的经历，你就会感到惊奇，因为看到他的经历与你的几乎相同。亚伯拉罕一生就是你的传记。其实我们的传记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写好了，不论我们的年龄或时代如何，我们都有同样的传记。亚伯拉罕怎样蒙召来生出以撒，我们也照样蒙召来生出基督。我们蒙召不是为了要产生好行为改变我们这个人，神呼召我们的目标乃是要我们生出基督。亚伯拉罕在生以撒的事情上所遭遇的一切的难处，都是在他那一面，而不是在以撒这一面。照样基督很容易借我们并从我们出来，但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太多的难处。实际上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一个难处，我们不是生出基督的正确人物。虽然我们能够产生许多东西，并且从得救以来就这么做，但是我们太难生出基督。我做基督徒多年，还不知道如何生出基督，我甚至不知道生出基督是个什么意思。同样，我担心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许多人根本没有生出基督的思想，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会问，基督岂不是已经生出来了吗？为什么我还必须生出基督呢？不错，基督已经生出来了，但每一个得救的人仍然必须生出基督。我们要生出基督，就必须受割礼，我们天然的生命力量和我们整个人必须被了结。这种了结被以利沙代那全封全足者开路，进到我们这人里面做全封全足的恩典，好生出基督。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一点，在创世纪第21章，亚伯拉罕达到他的目标，以撒借着他出生了。今天基督就是真以撒，需要我们把他生出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个人生活，目标就在于生出基督。以撒的出生不是凭着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也不是照着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乃是凭着神恩典的工作，并且照着神的时候，就是神所约定生命的时候。亚伯拉罕受这一件事情的试验，他天然的力量走在神的前面，想要生出神所应许的后裔。照着他天然的力量，他有一段等待的时间，但他天然的力量所产生的一切完全都被神所弃绝。 在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受对付被了结以前，神绝不会也不能做什么借亚伯拉罕生出他所渴望得着的后裔来达成他的目标。因此神必须等候，并且一再的等候。当神等候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受到试验。今天同样的原则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在生出基督的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天然的力量总是使神等候，神的做法和他的生命的时候，对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一个厉害的试验。神的恩典绝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我们天然的生命生出基督，神必须等候，直到我们整个人天然的生命受到对付并被了结，然后照着他的时候，神要进来做恩典的力量，借我们来生出他所渴望的基督。倘若我们要成就神呼召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这个基本的功课，不要想要借着你天然的力量，照着你自己期待的时候来成就神的目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试验。神有他的做法，有他的时候，唯有凭他的做法并在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生出基督来成就神的目的。以撒出生以后就需要长大，在创世纪21章8节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单单生出基督还不够，我们所生出的基督必须长大，要有以撒的出生和长大很不容易，照样要有基督的出生或长大也不容易。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有基督的出生和长大。照着创世纪第21章，惹起麻烦的不是以撒的出生，乃是以撒的长大。以撒出生时，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没有受到多少困扰，但是以撒长大以后，以实玛利开始嬉笑他。在圣经的意义上，这就是以实玛利在逼迫以撒。神甚至将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算为他子民受逼迫400年的起头。以实玛利的嬉笑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以撒是神命定的后裔，而以实玛利乃是仿冒品。仿冒品总是恨恶命定的，我们这些命定的后裔都要被假冒的所恨恶。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9节所说，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以撒的长大激起了以实玛利的逼迫，代表恩典的撒拉不愿容忍以实玛利对以撒的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节，我非常不赞同撒拉的做法，我认为他是在嫉妒并且不公平，因为他曾向亚伯拉罕提议借着夏甲得一个儿子，现在他却叫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照着我早年的领会，我很想把撒拉赶出去，但是有一天当我思想的时候，神责备我。那天我替夏甲和以实玛利辩护，并且很同情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我认为亚伯拉罕应该告诉撒拉，他太残忍了。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说什么。相反的，神进来告诉亚伯拉罕，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是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我们都需要看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的属灵意义。你和你所有的基督徒一样， 从得救那天起，你就一直想要行善，但是神对付你，使你许多时候受到管教，并且被切割。你若是结了婚的弟兄，毫无疑问的，神会使用你的妻子作为刀，来切割你天然的生命。每个妻子在神手中都是这样一把利刀。许多做丈夫的基督徒只能借着这一把妻子的刀受到切割，神才能够彻底的管教并对付。没有一个丈夫能够逃避这件事。基督已经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生出，但我们仍然保留我们的以实玛利，迟疑不肯放弃我们的好行为，天然人的好，我们的温柔，我们的良善。我们许多人仍然夸自己天然的好，天然的良善。他会说，我不会像有些弟兄姊妹那么的坏脾气，那么的骄傲。感谢神，我生来就是谦卑的，就是温柔的。甚至有些姊妹会批评别人说，我绝不会像某某姊妹那样说闲话，我生来就不是那样的人。甚至有些弟兄也不免会夸他自己天然的品性，他的温柔。他们会对自己说，某某弟兄太容易发脾气了，但是我感谢神，我天生就比他强，我温柔多了。这个话也许你没有说出来，却仍然深藏在你这个人的里面。创世纪第21章第一段，有两个后裔，两种人和两种生命。然而没有第二段，我们就看不见他们的生活的源头和结果。第二段有两口井，一口为以实玛利，一口为以撒。圣经既不浪费字，这段两口井为着两种生命的记载，就必定非常有意义，并且满了属灵的重要性。以实玛利的井就是他生活的源头，位于旷野靠近埃及。在圣经里，旷野总是代表神所弃绝的地方，神绝不悦纳旷野。只要我们在旷野，我们就是在他所弃绝的地方。这件事最好的例证乃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在表号上，旷野也表征我们的魂。倘若我们活在魂里，我们就是迷失在神所弃绝的旷野里。以实玛利的井所在的旷野，它靠近埃及，它很容易就会从那里飘进埃及。这意思是，当我们在魂里，在我们天然的所事里，我们就是在旷野里漂流，并且我们就很容易的飘到世界，就是埃及所预表的里。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使他成为弓箭手。弓箭手和栽种者是不同的，栽种者栽种生命，而弓箭手杀害生命。就如10章8到12节的凝露，弓箭手是非常凶猛的猎人，是旷野中的杀手。这一段话甚至用一箭之远这个词来描绘夏甲所坐之地与他将孩子撇在之地之间的距离。因此这段话启示我们，若留在魂的旷野里，并喝以实玛利的井，就是他生活的源头的水，我们就会为着建立我们自己的国，而成为用弓箭杀害生命的弓箭手，而不是为着建立神的国，栽培生命的栽种者。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最终使他连于埃及，就是世界。夏甲从埃及，从他自己的源头，为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他是埃及人，渴望得着埃及女子做他的媳妇。夏甲从埃及地为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借此给他印上了埃及的事物。我们从这一切看见，有一口井，就是生活的源头，能使我们成为杀害生命的凶猛猎人，并且使我们连于世界。但是感谢赞美主，有另一口井，就是以撒的井。在圣经中有许多经节说到这口正面的井。诗篇36篇8节说，你也必叫他能喝你乐河的水。主喜欢叫我们喝他乐河的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14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此涌入永远的生命。这意思就是说，神自己要做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和三十八节也说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仅如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使徒保罗也说，我们都得以喝一位灵，就是喝一口水井。甚至圣经末了一章也有一句与喝有关的话，那灵与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口神圣的井必须是我们生活的源头。虽然基督已经出生，已经长大，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还必须晓得有两个源头或两种生命，更是两种的生活。请问你所有的是怎么样的生命，并怎样的生活呢？是以斯玛利的生活，还是以撒的生活呢？仅仅说你有以撒的生活还不够，你必须查验你天天所喝的水是怎样的水。你是喝以斯玛利井的水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井就会使你成为以斯玛利，并且要把你飘到世界里。你是在喝以撒的井吗？这井表征神圣的井，基督的井，那灵的井。你若喝这井的水，从这井所流出的神圣的水就要有大的长大。以撒的井是在别士巴，靠近腓力斯地。这井与以斯玛利的井不同，不是靠近埃及，乃是在腓力斯地和迦南美地的边界。别士巴在腓力斯地，后来成为圣地的最南端。圣经描绘圣地的地理时，甚至用从但到别士巴这一个词，因为从北部的但到南部的别士巴期间的距离包括了迦南全地。在圣经里，腓力斯地有特殊的意义，这不是完全弃绝神的地，这地接受神，但处置神的事，不照着神的经纶，他乃是照着人的聪明。想一想腓力斯人处置约柜的例子，他们不是弃绝约柜，乃是接受约柜，但他们的处置是用天然的做法，照着他们的聪明。照样在创世纪二十和二十一章，我们看见腓力斯王亚比尼勒对神没有弃绝，然而却是照着自己聪明的做法接受。亚伯拉罕照着神的经纶接受神，亚比米勒照着人的聪明的做法接受神，这就是腓力斯地的意义。亚伯拉罕是在别士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垂丝柳树是柳树的一种，叶子很细，常常生长在水边，给人生命丰富之永流的印象。亚伯拉罕为别士巴的并立约的之后，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这个指明他所喝的是丰富永流的水。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的教会生活乃是在别士巴的井旁，你喝这个井，并且凭这个井活着，那么你就像一棵永流生命丰富的垂丝柳树。人到你这里来，绝不会觉得干渴，乃要为生命的水所付出。别士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盟约的井，乃是召会该在的地方。召会该在盟约的这个井这里，满了垂丝柳树。今天我们都必须是永流的垂丝柳树。你若看垂丝柳树的枝条，这些枝条会使你想起生命丰富的永流。在别士巴这里有栽种，但是在以斯玛利在旷野只有狂野。 今天许多基督教的团体就像旷野，他们只叫人狂野，然而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会使人得着栽种。请问你是已经得着栽种了吗？一旦你得了栽种，你就不会再狂野了。这一段话清楚地启示出两个生活的源头，一个是在我们魂里的旷野，天然的源头，另一个是在我们的灵的园子里蒙救赎的源头。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曾经为被炸霸占的井征战，今天我们也需要为神圣的井征战，使我们能为基督徒生活和正当的教会生活得着这井。在创世纪21章33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求垂丝柳树，他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另一个特殊的名称，耶和华以利厄拉姆。在17章我们看见以利沙代，就是全丰全族的大能者，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厄拉姆。希伯来文的厄拉姆意思就是永远，然而这希伯来文字根的意思乃是隐藏或者遮蔽，任何事物受到的遮蔽自然而然就成为隐秘的。亚伯拉罕最终经历神是永远者，是隐秘且奥秘的一位，我们看不见或摸不着他，但他是这样的真实，他是永远存在的，因他无始也无终，他乃是永远的神。这里我们看见另一例在新约中得着发展的种子，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1章所经历的神，与约翰福音1章1节4节所启示的相同。太初有话，话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以利厄拉姆，在永远里奥秘的神，乃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乃是一位神圣者，他是这样的隐藏、遮密、奥秘，却又是这样的真实，他无始无终。以利厄拉米这名称还是永远的生命。在这里神不是向亚伯拉罕启示出来，乃是给他经历为永远奥秘隐藏的一位，他就是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在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经历神是永远的生命，凭着在别示巴的垂丝柳树，亚伯拉罕能向全宇宙见证他经历隐藏永活的一位作为他奥秘的生命。在别示巴那里，他呼求耶和华以利厄拉姆的名。在20章，他只呼求耶和华的名，还没有经历他是奥秘永活的神。但在21章里，他有了这么多的经历之后，同着以撒在别示巴垂丝柳树底下，他经历了永活奥秘的一位，是他那里的生命，他就呼求说，哦，耶和华以利厄拉姆，虽然没有人能看见这一位奥秘的一位，但他在经历中对亚伯拉罕却是真实的。今天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乃是这一位以利厄拉姆，就是那位隐藏隐秘奥秘永活的一位，他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呼求，哦，主耶稣啊，就能够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享受。当亚伯拉罕寄居在别示巴的时候，他必定做了许多事情，但是在这里圣经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并且呼求耶和华以利厄拉姆的名。借着这一段简单的记载，我们能够看见两件事。第一，栽种垂丝柳树必定非常有意义。第二，栽种垂丝柳树与 呼求耶和华以利厄拉姆的名有关。我们曾经指出，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不仅仅是神创造的记载，它也是以生命树为中心之生命的记载。这样，这段话不仅是亚伯拉罕历史的记载，它也是他生命的记载，表明亚伯拉罕是凭什么源头而活。他是凭呼求耶和华以利厄拉姆，凭经历永远隐藏的神做生命而活。用新约的说法，他是经历永远的生命，带着这生命一切丰富的涌流，好像一棵球垂死柳树，彰显所凭以活着之井的丰富。生命树如何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记载的中心，垂死柳树也照样是这里记载的中心。可以说，垂死柳树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生命树，这是生命树的彰显。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正常的教会生活都是一棵垂死柳树，彰显我们所凭以活着的生命树，正与呼求主的名并行。主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是我们的耶和华以利厄拉姆。这活水的源头使以撒成为燔祭，以斯玛利所喝的源头使他成为弓箭手，就是为自己狂野而活的人。但以撒生活的源头使他成为燔祭，就是为着神的满足而献给神的人。这生活的源头引导以撒上摩利亚，不是下埃及。以斯玛利的生活的源头引导人下埃及，但以撒的源头引导人向上，直到摩利亚山，就是后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地方。上摩利亚山使神的子民离开非利士人，他们也需要从别士巴上耶路撒冷，不仅是在别士巴，也在耶路撒冷有召会生活。最终在这里，正确的源头使我们众人成为以撒，并把我们引到新耶路撒冷。在这里有另一粒神圣启示的种子，以斯玛利住在旷野并连于埃及，但以撒住在栽种之地，并被引到摩利亚。摩利亚山最终成了锡安山，神的殿建造在其上，因此成了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美地的中心。他的后裔随从以斯玛利的路下到埃及之后，神将他们从那一地领出来，用意是要将他们领进迦南美地，但由于他们的不幸，使他们在以斯玛利所住的旷野漂流。最终神将他们的儿女领进美地，并拣选建造在摩利亚山上的耶路撒冷，作为他们敬拜神的唯一的中心。结果所有以色列人要每年三次去摩利亚山，就是以撒被带到的地方。因此以撒被带到摩利亚山是一粒种子，以后发展为所有以色列人上锡安山的事。从亚伯拉罕产生了两种人，一种住在旷野并连于埃及的以斯玛利所代表，另一种由住在别士巴并被带到摩利亚山的以撒所代表。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有两种人，一种像以斯玛利在魂的旷野为自己而活，连于世界；另一种像以撒在灵里且活在教会生活，为神而活，被带到锡安。所以连真基督徒都可能像以斯玛利在自己里面且为自己而活，并连于世界。今天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怜悯，像以撒所预表的，活在灵里且活在真实的教会生活中，使我们能够达到神的目标。